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本期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刘震。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其实也是我们西雅图的老朋友啊，是马博士。马博士呢，本身是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呢，博士是毕业于咱们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对。
专业，您的专业是 Double E 啊。
Double E， 对。
对。Double E，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马博士呢，本身也是国家级的特聘专家。他曾经呢参与创立过这个四家电子仿真和智能教育的行业和企业，其中三家已经被成功收购。而且呢，马博士曾经在硅谷的三家行业顶尖的电子仿真设计和半导体设备的高科技上市公司里担任高管，目前呢是国家级和省市级的人才评委啊。我们知道这个，我跟马博士熟识呢，是因为马博士本身也是这个在职业引导，在职业这个叫 job placement 里头的这个行业里头是非常领先的专家啊。其实这个也是目前我觉得特别热点的事儿，尤其在这个现在 AI 时代到来之后。然后呢，感觉这个传统的我们大家对一些行业的甚至职场的认知都在打破了。
没错。
所以就是说这个我先抛这个问题吧，就是 AI 时代之下啊，包括本身我自己做教育行业，那么从家长到学生现在都很困惑，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应对目前这个大变局。
真的就要改变观念，改变思维了。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但其实是非常难的事儿。那怎么去改变这观念，一定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啊。那今天呢，只有到头撞南墙是吧，然后呢真的到了悬崖路口上，你必须得做选择，必须得要做改变，你才可能适应这个啊新的这个时代。现在都已经不是未来时代了， AI 就是现在这时代。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 CMU 啊，就是这是美国那计算机最好的大学之一了，对吧？就顶尖的前三名之一啊。
对，
50%的学生没找着工作啊，这我们听到的一个这个新的毕业生啊。然后呢，这个40%多还是50%多，反正 UCLA 好，这个50%60%的这个四年学生，原来毕业前就拿到 offer， 现在也拿不到 offer 了。
天哪！
就是。就很震惊吧，大家很震惊哈。所以呢，那今天大家看为什么，其实又简单又觉得不可接受啊。简单就是说呢，就是 AI， 你看 AI 现在编程哈，到了什么水平呢？基本上一个程序员，你就把你的这个指令，把你需要做的算法，你交给 AI， 然后他呢，你就坐那看着他就给你编程完了又给你做 debugging， 对吧？他已经到这份上了。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咱们新的毕业生呢，基本上都是做这种初级的岗位，就是以编程为主的啊，不是那种系统架构师啊什么的。那这个工作，这种相对，哎，这个白领但是简单白领做 AI 全给你取代了。那其实这最简单的问题啊，再加上呢，再加上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对吧？你说很多这种编程序员呢，他就真的弄到印度去了，弄到什么现在乌克兰不行了，弄到其他国家，所以整体的就这种初级岗的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呀，尤其在这个 AI 时代，编程那种岗位啊。然后数据分析其实去年也很惨，去年也非常惨，数据分析可能也一小半接近一小半的岗位没了啊。如果说 CS 说30%岗位没了，数据科学更多，因为呢AI 的这种分析能力啊，抓取数据分析能力是远远超过一般的这个啊新毕业生的这种能力啊，所以呢，这最受冲击的，其实理工科学生去年最冲击是最厉害的呀，所以咱们就说家长们呢，说如果这个包括学生哈，你现在在学校的话，那你是很幸运的， 你毕业了，这帮人最惨，马上毕业人也挺惨。就是说你要没准备好 AI 的话，其实你出来的话，你今年5、6月份毕业学生你很难找到工作，不是工作没有，就是你不匹配啊，你没有达到工作的标准。
所以就是说，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包括 CMU，包括 UCLA 这样的顶级的学校，它对于这个职场的这个变化，其实都没有一个很
都
好
没
的。
有准备好，对。当然你说他先那个他里面找到工作那些什么人呢？都是哎，比如说人家学 AI 的，或者对，在里面，因为计算机系学 AI，它是一个方向嘛，一个分支。比如学 AI 或 AI 相关的，这些人都找工作了，而且工资都非常的高。我们也听到最近就说有一个 OpenAI 给一个 MIT 的博士啊，据说这哥们儿也是清华毕业的，反正在 MIT 读这个就是读大模型，做大模型一些。特殊的一些大模型的这种算法呀、功能啊，说给开价，你这能开多少？那个张力，你都这，我当时听都 shock 了都，啊，没听
One
说这么
million,
高
a million.
，one point four million，
Oh my god.
这个哈，我就说，Oh my god，一个博士生，那比很多公司的这个 profit 还高，你看1.4个 million 多，哇，你说真不得了，所以你说你只要。就是说学对了东西，那出来的工作特别的多，等着你呢，对吧？或者说咱们简单说，就是你学对了今天这些企业需要的能力，明天企业需要的能力，那你就找工作了。否则的话，你按照去之前的啊，那已经都逐步被消失掉了，逐步被淘汰掉了，过渡掉了。
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些孩子，就是所以，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过去说这个几次工业革命是吧？每次都会有大的职场这个变化。然后呢，这个有一些专家也说乐观估计啊，说 AI 虽然会 kill 掉很多这个老的 position，但是会 create 更多的新的 position，对
对，
吧？那这个是这样吗？就是目前您观
其
察的
实
状
是这
况，
样的，
对
对，
吧？
是这样的，
那
对，
就
真
意
的是
味
这样的。
着，那就意味着这些 new grad 他们需要就是更加匹配 skill set，对吧？
所以你说现在
那他们应该怎么
呀，怎么
做呢？
解
就
决这个问题是
对。
吧？所以呢，其实今天呢，简单说呢，就是一定要用 AI 赋能，就是 AI 赋能。你就是你，甭管你什么专业，你学经济的、学金融的，更甭提学科技的了，你一定要有 AI 赋能啊。很多简单的事让 AI 来做啊，你呢更能做一些啊这种架构方向的、系统方向、创新方向的东西。啊，这得要，哎，就得要做那些有具备创造力的事儿。相对来讲，去那种执行层面的事情，咱们叫 implementation 层面的事儿呢，其实这 AI 做的比人做的还好呀。但是呢，你比如说对，可能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啊，那像能提出问题，像这些东西变得更重要了，而不是说啊，我就想我知道这个是怎么做，那我去编个程，动手编程。啊，用个 Python 也好，用个这个 C++ 也好，Java 也好，这事儿需要了。但是，哎，我怎么能去设计出一个算法来去解决某一个问题？那这个反而更重要，就是你去创新去啊，变得更重要，而不是说去执行了。就跟其实你要换句说，你不是咱们过去举个例子，就是过去那个工厂，汽车的工厂，多少人在生产线上拧零件，现在不需要了，机械手咔全给你干了。但需要人做什么呢？哎，你怎么去设计这个汽车呀，或设计这轮胎呀，或设计个什么什么东西，是吧？这反而还是需要人的。但具体实现怎么安装这事儿，怎么生产这事儿，不需要你了呀。所以上个时代是把干工业革命把蓝领给取代了，这个时代就把白领给取代了。不光白领取代了，这连人说银领的也得给取代了，可能就剩些金领跟白金领了。那就这些，哎，能去。创造能去发明的，做 critical thinking 的是吧？啊，这些人会留下来呀。
所以现在的要求等于每个人都得成为一个叫超级个体这么一个概念。
真的就超级个体，换句话说，就是未来呢，就所有的岗位都是你跟 AI 一起来去协作的，甭管你是做工程的，还是计算机的、数据的、金融的，是你跟 AI 来一起来工作。如果光靠你的话，基本上被取代了啊。 所以就是一定要 AI 赋能，就是在读学校读书的学生啊，刚才张丽你问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一定要学习 AI， 学习 AI 应用。如果你这个大学里不提供 AI 应用相对的应用课程，你就到网上来学，对吧？我们这边呢啊，像万腾教育，我们这边呢也是开这个专门给这些文科生，比如说学商科的文科生啊，这个学金融的文科生开 AI 赋能课程，就是你学了一些课程，你可以做金融前台、金融中台、金融后台啊，你或者你可以做市场营销，或者你做这个 marketing and analyst 等等等等，对吧？就是得通过 AI 来赋能你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技能。
嗯，
那现在你就找工作了。当然，未来像你刚才说的，会还产生一些很多新的岗位，可能咱都没想象到的岗位现在慢慢的也出来了。你比如说像这个 prompt engineers， 对吧，以前根本没有这个工作，现在慢慢出来了呀，所以也会用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就跟当年你说有汽车之前，那都是马车呀，马车还有铲马粪的这么一个工种，对吧？那汽车来了没铲马粪了，对吧？但是有这处理怎么这个啊，这个污垢啊，油的这个废油的这个工种了，对吧？以前没有修马路的，现在哎得修马路的了，对吧？所以肯定会有新的工种出来。你包括人不是说自动驾驶嘛，说自动驾驶现在也出了一些新工种了，就是哎怎么去啊？不光是说监控这自动驾驶车，说自动驾驶车的一些什么安全管理啊等等等等，又出现这种啊，它需要人来去做的，反正就是肯定有些新的岗位会出现。
嗯嗯，
对，现在所以正在这个大变局的节骨眼上，一切都还不是特别清晰。
对，
但是您的建议呢是一定要拥抱 AI， 拥抱 AI 这些技术，对吧
？AI 赋能，对，甭管你学什么专业 ，AI 赋能啊，包括你学心理学的，你要 AI 赋能，对吧？你说心理学现在不是这个情感聊天机器人啊，你说比一般人的聊的可能还这个让人舒服，
嗯、
是吧？
提供
解闷儿，
对，
对啊。对，
之前我看那个 ChatGPT 他们有那个用那个比较磁性的声音，然后用那个但是用特别这个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有点像渣男一样了，但是
对
舒服
真的是，你看包括现在那个数字它叫 digital twins 嘛、
嗯、
啊，在这个
数字
抖音上啊、嗯、对吧 TikTok 上啊，他做的这种啊，哎，做这种短视频，那你看着真跟人差不多，而比人做的还好，是吧？
对，
不会，也没有什么这个这情绪上比人更饱满，对吧？然后呢，讲话比人更流利。你说这，而且声音还就是可以模仿，哎，模仿这那个张力你的声音，你看，
对，
对吧？然后再把你再美化一下，更帅的张力，你看，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时代已经到了，就是说咱们。就是正常人吧，咱们都是这个不希望做这改变，但是现在没辙了，
嗯，
必须得改。
对，的确会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啊。
对，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尤其这个近代以来啊，其实这个变化，这个叫什么更新迭代的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啊。
关键就是你说对，就是越来越快了，现在对吧？你说互联网20年前互联网。哎，怎么突然就 AI 了都？好家伙，对不对？
对，我还记得
蒸汽机那车还至少好几百年前，对吧？
对，我还记得20多年前的第一波的这个 Internet Bubble， 然后就是爆掉之后那批大下岗，是吧？然后但是呢，那批之后呢，等于就后来这个信息科技就跟各个行业拥抱了，嗯。可能这波 AI 大下岗，可能接下来又要可能过个3-5年。要跟各个行业打拥抱的，那这里头可能又
这你说的，
对，
可能这规律就是这样，对，
对，甚至于可能更快
啊。但是至少就说要求咱们呢，啊，这几年时间可能挺痛苦的，包括找工作也是咱们呢需要去做自己改变，做 AI 赋能的时候啊，一旦你做到了以后，哎，就像刚才张理说的，可能哎，这个 AI 跟各个企业拥抱，那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
嗯，对，这个正好提到这个事儿，正好这个我正好一个现实的 case。然后昨天呢，我刚刚说我见到一个这个学生家长，他的这个孩子呢现在在 UIUC 读大一，然后家长的这个行业呢事实上是传统的通讯行业， 所以加上你自己的经验呢，就是说你最好你学计算机有关的专业，然后呢，小孩呢其实也听话，也开始在学，包括你刚刚说的算法呀，这些都很重要啊。然后，但是小孩自己呢，本身就是对生物也感兴趣。后来呢，家长就问我说：“您觉得应该选什么？”我说：“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对吧？而且未来的行业发展，我们都说实话，大家都没法预测。然后我就建议的，就因为小朋友呢，这个学生还在目前还在大一嘛，我说你可能我给的建议啊，就是您琢磨琢磨，您看看，您用您的专家的角度来再来评判一下。我说你，那你肯定要自己找一下自己的兴趣，对吧？我说那我认为这个在 career planning 里头，那个这个 passion 一定是最重要的，对吧？有 passion，你才可能坚持，你才愿意 commit，对吧？你才愿意花时间，花时间你肯定能做好，对吧？但是如果你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没有 passion， 没有 interest， 那你做这个事儿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折磨，对吧？那你何必呢？但我说，但是呢，一个尤其从这个国内来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比较乖，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好好学习是最重要的。我跟他强调，我说你暑假的这个实习一定要用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你自己做一个探索的过程。你去发现，对吧？不光是发现这个工作，也是发现你自己。我就建议我一定要把各种各样的，我说一定要提早计划，而且要利用好所有的实习机会。所以回来呢，就是我把这个问题再抛回给您，您会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对，我蛮同意你说的这个方法哈，就是人生呢，它不光是读书哈，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是吧？可能有30年、50年、60年，那你从事的这个事业啊，是真的要跟随你几十年啊，所以你没有热爱的事业的话，你这辈子会生活得很痛苦啊，很受折磨，所以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那当然就是说你喜欢做的事儿的话，它一定要有个前途，是吧？得有钱，又有这个未来的这个就业机会。那其实今天呢，无论他学计算机、学生物，其实都是有很好的发展，都是有很好的发展。只是呢，就是咱们呢不能用过去的思维去想，计算机应该就编程，或者生物你就学一些这基础的这个生物，去个实验室，去个哪儿，这个做个实验，或者进个药厂，它真的就不一样了。啊，那今天呢，其实这个 NVIDIA 的这个 CEO 啊，这 Jensen Huang 不是他讲了一句话特别好，他其实认为就是说，今天别学编程了，别学什么数学了，别学这种，这我当然我不完全同意哈，啊，但他就说呢，其实未来 生命科学可能是人类啊最重要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其他东西呢，你像数学呀、推理啊、物理啊，像这些比较基础的工程的东西呢，可能很多东西 AI 呢能帮你去解决掉了。但人体呢，它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更复杂更高层的一些啊这种物质，它跟物质跟精神是它结合的一种啊物质。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说机器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可能在短时间内呢，其实啊需要很多的这种探索，需要很多的发展才有可能去解决那么高层的问题。所以他绝对认为就学生物生命科学变得这个将来是最好的这个专业。其实这点我也非常的认同。呀，非常认同呀，基本上就是咱们刚说的啊，理工科那套，就是说咱们通过咱们这个自己的这种推理能力，咱训练二十年培养出的推理能力，这个各种各样的数学的方程式啊、物理的公式啊，你才能去解决的问题都不用了，对吧？这个 AI 就瞬间就给你解决了，就所以咱们过去学那些记忆的东西，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生命科学这个领域里呢，其实真的。需要去探索的太多太多了啊！大家如果把精力花在那儿，那可能机会更好啊。
对，这我倒是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母校交大呢，交大医学院好像，说是因为 AI 的这个，就是这个，就让他们现在就是在找这个，帕金森症的这个成因上面加快了大速度，说目前我已经找到了这个。这个所谓靶点了，所以就是帕金森的这个治疗，就是现在只能是延缓，对吧？目前而言，但是他现在因为找到靶点了，所以未来有可能会真正治愈这个病。所以就是在原来没有 AI 这个技术的这个可能性下，就像您说的，可能三五十年都未必有突破。
对，
但是现在感觉就是现在大家在开玩笑说，都坚持再坚持几年，可能人类未来的预期寿命，对人类未来预期寿命至少150吧，对吧？我们先不说死不死得了，对吧？
对，所以就蛮有意思的，对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对于对家长来讲，每个选择都不是错，但最主要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定要找到他的兴趣、他爱好、他热爱这个东西。而且未来呢，其实计算机呢将跟所有的行业进行交叉，是吧？可能就或多或少都会交叉，所以就或者换句话说，就 AI 跟所有的行业都会交叉，所以学点计算机、学点 AI 还是非常非常啊是必须的。然后另外像你说的第二点就是说，暑期呢一定要做实习，因为大学里教的东西已经离社会企业越来越脱节，所以呢暑假呢是唯一一个你能去学习解决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是吧？你在大学里所学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去追求那个已知的标准答案啊，你找到人家知道的标准答案，这是咱们今天大学教的东西。但你社会啊，企业，你解决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问题呀，所以呢，学生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就去实习。
对，非常好。那现在呢，就是再问另外的一个层面啊，就是说现在我上次其实也问过慧晶这个问题，因为当时跟慧晶做节目的时候呢，这个那时候特朗普才刚上台，对吧？所以这个现在等于他上台多久了？有现在是
2月，
对，快俩月了，对吧？然后就是目前从在这个特朗普时代下面，目前就是对于中国留学生的他的就业目前有什么变化吗？有什么利好或者利空吗？
就两看哈。
嗯，
我觉得呢，个人觉得是利好，因为中国学生的普遍呢是比较优秀的。那特朗普呢，作为一个商人来讲，他就希望把最优秀人留在美国啊，像伊朗马斯克这样的，对吧？所以他在你刚才在这个啊。通过工签拿到绿卡都会变得更放松，通过工签，这咱们大部分留学生通过工签拿绿卡放松，但是他对那种，你看对那种就是说你靠花钱来，那他就提高了这个门槛了，对吧？这个金卡$500,000，从80万到500万，对吧？这是他的一个，那个李先生，等会我这儿在那个采访上，包括我给他摁，咱们待会儿啊，呀，我想找你那个，
没问题。 所以他的这个人才政策，您认为他会更加的优化一下？
对，我觉得他一定是想把更些顶尖的优秀的人才呢，会通过更好的途径、更宽的途径给你留下来。这个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呀，对吧？对他，你看，包括说这个 TSMC，你看最近也是听到了，就前天还是昨天呢，TSMC 准备在美国投资这个160个 billion。160个 billion 在美国建厂，他说哎，不要 Intel 了，我直接就 TSMC 再来美国建厂。那你想得需要多少这种专业人士？那美国其实他自己本土的这种学生呢，他不够的，他一定需要大批的外国学生，对吧？有数学物理基础比较强的人才可能去做这个事儿。那美国人不爱干这事儿，为什么到原来 Intel 你像这么牛的，后来被 TSMC 超越了，就是因为这活越干越苦，越干越难。那其实某种程度亚洲人他吃苦耐劳啊。数学物理强啊，他愿意干这脏活累活啊，是吧？那你看他就这，现在他就把 TSMC 就请过来了嘛，让 TSMC 在美国来发展。所以我觉得未来包括你这还有一个数据挺惊人的哈，就说这个 AI 在美国做 AI 这研究或者开发相关的人员的背景，40%多是从中国来的。无论是中国读的书啊，还是说中国在美国读的研究生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中国背景占40%。你说这也是挺吃惊的一数据，是吧？就所以中国就是他知道你这东西，你是离不开这些外国留学生的。然后美国创业嘛，咱不是也是硅谷是硅谷创业的是，哎呦，我想想这个数是60%还是80%，就很高的一个数，都是有外国。背景的，就是有这个通过 H1B 啊，通过移民到美国来做的创业，在硅谷非常高的一个比例，远远就超过白人了，就本土人啊。
那这个我记得这次，反正他们还有一个说可能，但是目前好像没看到细则，就是说也鼓励创业移民，是这样
对，创业移民，这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出了，就是说你如果你自己创业，你也可以给自己做。抽这个 H1B，原来是不行的，原来是不允许，所以现在就是它整个对抽 H1B 是放宽的，就你换句话说，你越优秀，他基本上越想招给你留下来，所以总体利好吧，我觉得。要利空呢，就是说你想那种混混的，就是我拿了钱到美国来待着，怎么着花钱靠花钱办事儿的，这都可能更难留下来了，
提高了很大的，我现在提高了很高的门槛啊，现在。
对越优秀的学生，好学生是利好；对那些差的学生，你留在美国的话，靠花钱越来越难，
反而
越来
是，
越高。
所以这个凭本事呗。
这就是凭本事。对他这点，我觉得做的是朝这个方向给大家树立了一个门槛，就是你本事越大，你越能留下来。这对于留学生也是好事儿，是吧？更鼓励咱们留学生呢，哎，怎么把你的留学规划好，让你的能力呢？能哎更好更有效的去提升，能超越你这些竞争对手，就是本土的美国人、咱们印度人，甚至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你超越他们，你就拿到工作了，就是更给学生更多的这种动力去变得更优秀。
对，我记得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其实提过，他说其实可以，这个他说我是鼓励人才来美国的，我希望对吧？他而且他还想设计一个就是类似于加拿大这种打分的制度，对吧？但是目前呢，可能因为才上任没多久嘛，所以这个可能还没有这些，还没轮到这波的这个细则出来。那马博士您对吧？您你看您的背景，您怎么会？就是您当初是为什么会，就是等于您的一个理工科的背景，为什么会
改
参
行
加
了，
这个？对，怎么会参到教育这个行业里来？
对，这个其实我也是在反思哈，就是两个因素吧，一个像你说的，其实有一个是内在的内驱力，就是有一个兴趣的问题。其实我们家人全是都教书的哈，我唯一一个是转到做工程的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个人成长经历吧。虽然大可能看到我，其实做的事儿也还是做了不少事儿，然后有些头衔儿，其实这些光鲜后面全都是迷茫，全都是什么痛苦，全都是挣扎，全都是这种，对吧？让大家觉得，哎呦，一般人 坚持不下去的东西。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既然走了这么多曲折的道路，掉了这么多坑里头，我说那我应该是不是啊，把这些事情告诉给这些还没掉坑里的，还没有这些走到我这个山头上，对吧，或者走到悬崖边上这些学生啊，给他们一些这个前人的一些借鉴，给他们一些前人啊一些这种经验，对吧，让他们能去走得更好，那其实不就是一个职业规划吗？后来我就想，哎，我说这个那做这个事可能比我做一个芯片呢，做个什么算法呀，我觉得更有意义，你感觉能影响更多的人，是吧，感觉就更哎更有人气儿味儿吧，不是冷冰冰的就是一个芯片，对吧，挣点钱一个芯片。所以后来我觉得就是啊，通过兴趣包括我个人的这种啊这种走过这些这坎坷吧，然后两个因素呢让我就走到教育里头。而且我学科技的嘛，那我呢也是用科技的方式去传播教育，而且这样的话你可以能 reach 到更多的更广泛的人，所以我可能不是俞敏洪，对吧，这个像他们都是老师出来的，那他们只能去用老师的方式去传播啊，靠人头传播，我不是，我是靠科技，对吧，我怎么用把人的这个知识也好能力也好啊，赋能给这些工具啊，赋能给这些机械，那其实就是今天的 AI 嘛，然后呢用 AI 跟人一起来去教这些学生，那效率会高得多呀，那这就是也是我们一直在摸索的，当然这个呢门槛会高很多，是吧，但是呢一旦他做成功的话，他的这个啊整体的效率，整体的稳定性，整体的质量，整体的这个啊对学生的这种体验会远远超过只是老师来教你。大家你看，我相信张丽你读了这么多优秀的学校，但你肯定碰到可能一大半的那老师你都不喜欢，对不对，肯定超过一半。
对
那
我的确写过一个有一年教师节的这个约稿，就是说你怀念最怀念老师，我说最怀念老师其实是我小学三年级老师和初中三年级的老师，这两个老师。
你说特别好，我也是一个初中的老师，是我最怀念的一个老师。这你所以说你看那剩下老师你教过多少课，上了多少课，对吧，又硕士又博士，哎呦，
不能说他们不好，但是至少没有到灵魂那个层面。
对，所以就说他老师呢，他真的不是一个简单教知识的人，他就是就像你说的，可能就在灵魂上，在你的这种感官上，在你的自信上，在你某一些精神层面给你带来的一些这种激发震荡，对吧，这种提升，这可能让你留下最深的印象。你说教个物理教个数学，其实你说这没那么难，对不对，真的没那么难。
现在的
但是他那教授灵魂来，那就是一个优秀的老师。
对，我刚才说
这
两个
Yeah.
我刚刚提到这两个老师其实都更多的是我一个 role model， 而不是说他教了我多少知识，我觉得
你看我特别同意。所以教知识本身呢，其实 AI 完全比人都教得好。
对对对，
是吧，
对，现在
咱们谁能跟 AI 去比知识，没法比。
对对，他简直他太厉害，他一下他就把这个现在只要在互联网上能够拿到的数据，他立刻几分钟就给你整合了好，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这个脑量和这个计算速度。
对十几万亿个数据跟咱们人，你说咱们脑子里，
对，
上次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咱一辈子能记住了的，能就是处理的 process 了4G， 哇，然后人家是17万亿，哈，你说这是什么概念，没法比。所以我就说，
这些小直接盖都没有胆子的。
对，所以我特别认为有一点哈，教书育人呐，以后教书这活儿没了，机器给你干了。育人的话变成更重要，所以为什么讲我的理念一直就是说教的这部分我让机器来教，但是呢育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比如说灵魂上激发你啊，或者什么情感上意识上激发你，这种还是需要人的，对吧，还是需要老师的。对，所以一定教育一定是机器跟人，未来的教育一定是机器跟人，不可能是全部机器，那过去是全部是人，对不对，那未来发展就是机器跟人一块来教。
对
呀，这点我觉得一定会走到那步。所以我们就是啊，像曼腾教育呢就一步步在职业生涯职业规划这儿，正好呢这块业务也好或这个市场也好 他正好是一个需要个性化的教育的博士，不像你说学物理学数学某一堂课线性代数高等数学高等物理，你就200人我一块教你，对吧，反正都学那硬的死的知识。但是职业规划完全个性化，哪怕咱们两人都是学这个管理的，都是学电子工程的，可能路径完全都不一样，对吧？你学管理同学可能有去大企业了，真的做管理了，有去 HR 了，可能有去咨询公司了，对吧？你是去做教育了，所以每个人的他这个职业规划路径啊，非常非常的个性化，那正好就适合这个时代，就是 AI 呢，他就擅长解决个性化的问题，是吧？所以呢，正好我们就说，哎，用 AI 来解决，帮助我们去解决每一个学生求职就业的这个啊整体的规划。
那现在就是您这种就业指导的服务主要是在北美吗？还是说有更多的？
我们现在北美站的主要的，然后英国、澳洲、加拿大都有，对，英美是为主那样。
嗯。在这个就业指导领域的这个，我跟国内的家长特别强调过，就是一定要 plan ahead， 然后而且要 plan far away ahead， 对吧？这个是国内很多家长没有意识的，他们就认为可能我顶多早就大三实习的时候准备一下。您可以再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讲一下这个重要性吗？就为什么要 plan ahead， 然后该 plan 多 far ahead？
对，我们认为从15岁是从高一开始你就要做职业规划，高中之前小学初中是一个发展你兴趣的时候，去探索你兴趣的时候，让你去自由去想象自由去发展。但是呢，那时候当你学一些基础的数学呀、物理呀、什么语文呐等等的这些东西，要必须要学，通过学习这些基础的东西你去发现自己探索自己的时候，但一般到了15岁的时候呢，基本上人格呢比较的定性了。过去说七岁看老哈，那咱们说七岁什么稍早点吧，对吧？我们觉得认为15岁差不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呢其实你应该有一个稳定的人格的内在的性格，你大概其实知道你是将来适合干什么。但是今天呢没有办法这个大家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你将来适合干什么呀，所以呢我们呢就做了一个这个工具。这工具呢其实也是基于这个经典的心理学的模型，然后又加上职场大数据，俩吧唧一凑，我们就能精准的告诉你，就说你在15岁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上差不多有700多种不同的岗位现在的岗位，到未来可能更多，或者是因为有 AI 以后可能有更多，但现在有700多种不同的岗位。那这些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有一个性格特征，那我们测量出你性格特征以后，我们一匹配就告诉你最适合哪个岗位。比如我们能列出来前10个跟你 match 最好的，前50个跟你 match 最好的，然后你可以进行选择。我们现在差不多卖了17万人吧，用过这种工具，基本上没一个家长找回来说，你这工具不准，我们这孩子，你这孩子完全不是这样的，没有基本没有。所以呢，它是一个就提前你就能做规划你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你能做规划嘛？所以我们说从15岁开始你应该做这个规划。你为什么呢？就刚才你说，其实起点越早，终点越高，就跟咱爬珠穆朗玛峰一样。你说你毕业时候去爬那珠峰，跟你是大一时候爬珠峰，你肯定你登的高度不一样吧，对吧？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15岁上高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你未来比如说你是想当电子工程师也好，或者说当医生也好，或者当一个老师也好，或者当一个这个金融分析师也好，那你在高中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你可能就适合干这个。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倒推嘛。你知道你终点的话，你可以倒推。那我应该读什么样的专业？比如我想学金融，对吧？比较时髦。那金融里面还分好多呢，是前台、中台、后台啊，对吧？假如说，我更喜欢这个与人打交道，那你就选择前台，对吧？你选择前台，那你一般要读经济去啊，读商科去啊，读这些课程，甚至有读心理学的，你可能适合。未来做金融前台，但是你还要学习金融知识。然后你高中这4年你不就很清楚 我要想这个进一读这个金融的这个啊金融专业，或者说这个商科专业，未来能读这个做金融前台，那我这四年我要怎么去选择我的课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吧？我可能就不需要学那么多物理啊，这种生物啊、化学什么，可能不，我可能更多学习，比如学一些数学呀、学些这个语言呐、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啊、学习心理啊、学习那些课程，对吧？满足高中毕业的课程，而且呢，你又很重点去选择跟你这个未来这个进商科相关的课程，然后你做的实习实践，你高中就开始要做接触社会了，做实习实践，被所谓背景提升嘛，你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选择，你不用去选择，哎呀，我做一个什么这个啊模拟的电动车呀，或者做个什么火箭去了，那不就完全这方向就错了嘛，是吧？呀，所以呢，就说你这样的话，你高中四年你就很，或者三年就很清楚的知道怎么去规划你自己的这个课程跟课外活动呀，对吧？因为而且那时候你也知道发现你兴趣了，对吧？你可能也更喜欢干这个事儿了，你更喜欢干这个事儿，所以你觉得哎呦，我课程学的也很喜欢，很轻松，我做那个事儿我也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也更愿意去做了，没人，家长也不用逼着我去做了，对吧？你这不是正好你学习有动力了吗？有目标就有动力了，
对 motivation， 对，
然后你到了留学以后，那就更清晰了。你知道哦，我将来想进这个啊投行，投行前台，那我要选择离纽约近的城市，我可能去纽约大学呀、哥大呀，或者甚至这个啊 PACE 啊等等等等，反正就离纽约周边那几个学校吧。你不要去什么德克萨斯去了，或者说去硅谷了什么这些学校，对吧？你要去离这个投行近的一些学校，你也知道怎么去选择地点、选择学校。所以就是规划特别特别的，真的太重要了，而且越早越好，最好就理想中从高一就开始。
嗯哼，嗯哼，那这个那在大学里，我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个这样类似的分享，就是如果在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之前那个分享的标题是如何利用好美国大学四年做好这个职业规划。我当时的一个节奏我就说，你说你。我说大一是唯一一个你可能还可以 wandering around， 对吧？你可以稍微晃一晃的一个时间，而且美国大学基本上也就是大一结束你，你必须要 clear 你这 claim 的这个 major 的嘛，对吧？
对，
一定要选定专业的。
对，
我但是你按照这个大三校招的节奏，那就意味着你大二得做点什么事儿，
没错，
就是这样，大二就必须就大一暑假就必须要开始做点什么事儿了，否则的话你在大三的时候，你面对这些大厂的招聘的时候，你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是，
对，我这个观点对吗？
这完全正确。对，我们就认为就是说，像你说的，就是说理想中就是你大业别 wonder 了，因为你这个年纪其实不需要 wonder， 十八岁你应该挺清楚自己未来想干什么，就完全有能力去清楚，只是今天他可能没有一些工具，没有一些这个方法去清楚这事儿。但是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帮他去提供这个方法哈，帮你们这些老师们也可以给他提供这些方法工具，让他去早点做出这个正确的选择。然后呢，大一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啊，因为大学四年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又长又短吧。你用好的话它很长，你用不好的话，你就大学四年也没学啥东西。所以呢，就希望大一呢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大一呢，你规划好了的话，你知道怎么去学习，怎么选课，你大一暑假去能去一个比较好的实习。像我们真的在 UCSB 有一个女生，四川成都来的。小姑娘，成都什么七中还是哪中啊？什么来的？大一暑假就找到了麦肯锡的这个 啊，那种有点像管培生的这种啊
岗位。哇，你看
他好厉害，而且人家那个麦肯锡就是招大一的这个啊实习生，对吧？你看这就很准备好了，你说大部分人还懵懵懂懂、糊糊涂涂，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人家都那什么了，人家等于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这个事儿。
对，我昨天还在跟这个家长分享，我说我们大三的时候去找实习，我们班一个同学，然后麦肯锡拿到的那个实习 offer， 我们那时候才知道麦肯锡是谁。后来我们去看麦肯锡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再看我们这同学的这个履历，就完全就按照这个麦肯锡的要求在做准备。
对，
我们后来就说这一定有背后有高人指点呀，对吧？说我们大三才知道麦肯锡是谁，人家可能一进来就冲着这个在匹配了。
对，人生其实有时候，就咱们老师其实是学生，真的是学生的这个，咱好听点叫伯乐吧，至少是人生贵人呐。这个其实真就是这样，有时候需要人生需要一些贵人。
对，特别特别的重要。
对。
那现在，那您能方便这个就是分享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包括您刚刚讲，您为什么会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啊？这个有点特别像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当初在国内一个985大学学材料工程啊，然后呢也是真的去实习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活儿完全不是我想干的，而且工作过程中前面也是经过了很多弯路啊，就是最终发现也是就是帮助学生啊，帮助人啊，跟人打交道是他的 passion。
对，
后来转行做教育行业。
对，
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啊，然后呢就是特别相似。您能分享一下就是您当时这个觉得最痛苦的一个坑是什么时候？
对，
是
我觉得就是说当年咱们其实是这种填鸭式教育，或者说这种传统式的教育，咱就觉得哎呀你要这个上好最好的学校啊。
对啊，我插一句，就是我看您的履历特别漂亮，您看您这个中学是人大附，对吧？现在还是待在盟校，在梦校，
是
对吧？然后
梦校，对，
这个大学本科是清华，那这都是梦校，您还就是这人家现在开玩笑说您凡尔赛的吧，这还有什么痛苦的？就是大家天天就想要的，就到今天大家还想要这个路径。
对，
这有什么痛苦的呢？
这，所以大家不知道背后哈、啊，就是说，虽然看着这人大附中清华的，
嗯，
这背后其实挺痛苦的。人大附中读的时候，人其实觉得你根本就考不上清华，因为我们班里我都排倒数第几名，虽然好学校，但是倒数第几名你也进不了清华北大的，对吧？那我呢，就是反正也黑马翻身吧。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这个你自己网上艺名叫黑马博士呢？就是也是黑，真的就是咸鱼翻身，进了清华啊。然后进了清华以后，其实我又在班里是。这倒数的，就感觉就是说那东西你没兴趣吧，你反正就是哎能学，反正能毕业，对吧？能考试考过了，但真的没兴趣。然后最痛苦就是读博士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这种能深钻某一个的人，我是一个发散型的人，或者说啊，就学数学角度讲哈，我是统计学学的是天生学的好。我恨不得不用那书随便翻我就能看明白，但是你让我学的这个数学的某些这种比如说高等数学比较经典的数学啊，那种就真的就是那种很细很研究很钻很深的，这我不擅长，我是更擅长一些哎这个高层次的这些事物的一些分析理解，不擅长一个细微的事物的分析理解。但读博士呢，你必须要做到细微世界的理解，就是你真的从啊云端一直扎到地里头啊，地里头还不行，必须扎到沙子里头，扎到这个地下这几千米层子里头，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说连这个晶格都不行，你这晶格下面的分子，这分子都不行，所以下面的原子不行，电子空穴你得扎到那么深啊，空穴都不行，还要伽马这些的，你得到那种微离子的状态，你才可能解决很多物理问题。所以在读博士就是说我真的就一个人从很高层把自己逼的方向逼逼逼逼逼到就说到物理的物质的最基础的层面，达到那个层面的理解，你才有可能去解决这些啊博士里面的研究问题。哎呀，所以就是很痛苦，就是人就是性格的不是性格。所以你看我读完博士以后呢，哎虽然反正也能读嘛，咱们中国人我觉得勤奋哈、啊、也能读， 读下来了，也做到世界上的一些哎最先进的，当时几个最先进的模型啊，这电子模型是我做的。那包括现在还有斯坦福学生有人引用我当年三十年前的发表的论文，还找回来过，就说咱能做，但是没热爱，就感觉说没那热爱，所以做的挺痛苦的。然后在大公司的西门子啊，什么 Intel 什么这个硅谷上市公司里也能干，但我很快，你看我在头三年我就从技术转到了市场营销了，然后就转到商务拓展了，对吧？对，那虽然懂技术，但是其实我做的更多的是那种啊高层次的一些这种业务啊，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哎，我觉得大家没必要走我这种路那么痛苦，对吧？浪费很多时间，你不如就是说你干你喜欢做你喜欢干的事儿。
嗯，这个就很 typical 啊，就是这个我记得也是二十年前了，还是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做的一个纪录片，就是采访当时采访在美的华人这个的受教育经历啊，就是这个尤其老一辈的这个老移民可能没有受很好的教育，那中国人就是注重教育嘛，他就希望他们子女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一定要读名校，而且呢那时候就觉得就学艺是最好的，就甚至包括我妈当年都是说你。我兄弟三个都说你们都要学医，结果我们只有二哥学医了，而且最终中途也弃医了。然后我记得当时里面就采访了三个家庭，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就真做医生了，但是很痛苦，另外一个跟他父母妥协说我读完医学院之后我自己决定啊，那他反而就没去做了这个，但是你感觉其实从教育资源从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浪费。
真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做教育就是说咱们希望让大家能先知先觉，别后知后觉，是吧？咱们能把咱们这些经验啊通过哎科技的方法，通过这种或者说更好的方式呢，更早的去传递给每一个人，让他们提早就知道这个人生呢应该怎么走，而不是说按照大家今天社会希望你怎么走，对吧？这样才能有一个这快乐的人生，是吧？因为咱们其实人生说白了一大半时间在工作，那工作决定咱们快乐的一大半。
对，是不是能快乐，对吧？一定要做自己有 passion 的事情。
对对
对，所以 passion 还是非常先导的。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目前也到尾声了，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享一个您觉得特别经典的案例，您就是您操作过的、您指导过的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您觉得特别值得分享的
啊，就是这太多了啊。有，我觉得我其实最早我带过的一个学生啊，是 UCI 的一个从浙江来的小伙子，家里做五金的啊，做五金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就是我觉得聪明啊，是这种属于这种有点大聪明，不是小聪明。
嗯，
所以他就知道他家里做五金的。对他的这个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是帮助不了的，只能除了出钱之外帮助不了的，所以他大三的时候就找到我这儿来啊，他说哎，我呢是学经济的，但是呢我呢这个不知道我将来想干什么，那后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测试，哎，测试出来以后呢发现他对金融分析啊或者市场分析这方面感兴趣，他说我选择金融分析，他哎，然后我们就指导他，你说你现在学经济的你要学一些金融啊，那他在大三的时候呢就上了一些金融的课程，然后呢我就请了一位导师，这个导师呢是这个就是金融行业的啊，在这个啊在这个这个叫啊你听说 Intuit 就是那种做这个、
我知道做这个 QuickBook
哎对对对对，做这个 TurboTax 这个
对 TurboTax 对
QuickBook TurboTax， 然后请了这么一个专家导师给他做指导，然后他一年以后啊，就是大四的时候去面试嘛，啊，去面试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讲说，马博士，这个面试官问我的95%的问题，你们都给我培训过了，所以他 GPA 也不高，3.3 GPA 啊，在去学经济三拿到了 Intuit 的这个 equity analyst 一个 position。那在 UCI 那些研究生也好啊，什么 3.8 3.9 这些学生都没找着，那美国学生没找着，他找着了，就是因为我们啊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然后呢补充了他的这个在知识上在实践技能上，实践技能是请了这个专家给他讲了一下，哎，这个 equity analyst 岗位要具体要做什么， 给他做了一些项目，这样的话他就进入面试的时候，他表示已经模拟了一遍了，训练了一遍了，再去面试，他 90% 问题他都准备好了，所以他拿到这样 offer， 哇，当时他爸感激死了，爸就做五金的一小老板这样，对吧？你说像这种就是我们啊，能帮着学生在做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规划，让他在大学真的一分钟不浪费的去走自己应该走的路。呀，那当然这是当时是还是大三的学生，那现在我们把延伸到高中生，你高中生就要开始做这事儿，越做早做，其实你后面越简单越轻松。
对，嗯，好，我们本节目差不多到一个尾声了，那么我们当然还有更多的分享，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再邀请马博士到节目上给大家分享这些诀窍啊，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啊。好，Johnny，
我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